寺庙道啊，臣服做主子正言呐、啊，是三界人天之家念母，门神见神之废灯呐、啊，是炮地牛之猛将啊，斩青邪之宝剑呐、啊，是五千大帐之骨髓，八万众持之要门，入十方虚空之无际，是广大一生之眼门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禅宗讲本来的面目，就是我们的一念生生，一念生生无量光无量寿，无量光分遍十方，无量寿数穷三际嘛。佛的法身，我们的佛身就是这个样子，光大一生之圆满，开海安之明灯，托三世之良方啊，渡苦海之九行，出三界之根路，是本生弥陀，是为生净土。这是法父啊，这是本师啊。最近最上之妙门，无量无边之功德，诸大善身，他就告诉我，你们一切善男子、善女人、善男善女啊，但要记得，你们好好记住哦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再反嘛掉了死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在你心里面，你别把它死掉，念念常现前，时时不离身了、啊、而无事也这样的念，有事也这样的念，安乐也如是念，病苦也如是念，生也如是念，死也如是念了、啊、而如是一念分明不是啊，又毫不向着卖归尘呢。所谓一句弥陀无边念呢、啊、不老坛子到西方。你可以不相信吗？你知道了还可以不念佛吗？你看这一段的开始啊，那最恳切不过，也把这个念佛的利益讲得最清楚不过，没有比这个再好的。希望大家啊、哦、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来听这个往禅净土传啊，听了印明的禅师这么的慈悲啊，种种的开始都无非是要我们众生呢了解，要了三世是难的啊，唯有靠一句弥陀啊，不要打其他的妄想别念，那你就容易了，不老坛子哎一下到西方，到地老世界去。大家要这样的精神，要这样的发愿，要这样的修行，我们将来都可以莲池海会啊，同见弥陀，同闻法音了、啊，同证五山法轮以后，再回到娑婆同度众生。希望大家要努力哦，要记住哦。今天讲到这里，乡下文昌附带来的。按照讲义73页，今天继续讲印明寿禅师的第三段古的赞叹诗。第一首呢，法王南平数亿人，雄尽万善妙言声，定等上品莲台去啊，值得阎王经历情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印光大师的赞，观诸众山皆是佛啊，即故旧山亡故现，复始神妖年不变了，蒙煞得遂其家念，日刻复始八百殿，发发一部复始说四万，要非大天使世间发障水难如是界。这个法王两个字是指印明寿禅师啊，拿这个净土法门啊来发到众山，这种事情呢做得非常好啊，当时啊非常兴旺、啊、这个南平是南平山，就在西湖的边上， 宋朝的时候有个雁门寺，就在南门山的山下。那么到了清朝呢，就改为净慈寺，现在还是叫做净慈寺。雁门寺禅师在雁门寺啊，也就是净慈寺啊，住了15年，他自行化他都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了。而且呢，他每天呢都要诵佛法经，一生诵了13000一部。他就是讲每一天呢必须要诵一部以上，另外呢每一天要念佛10000句，其他勤修万善庄严净土，所以叫做妙莲生。那么后面赞叹呢，雁门寺禅师临终是做法的，上病上身，一刹那间就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阎罗王啊，对他非常之尊敬，就在阎罗王那个殿挂了雁门寺禅师的像，每天都在那里礼拜他。那么我们印光大师赞叹雁门寺禅师啊，就是大千世界，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，就是尊称佛菩萨叫做大。我们佛教里面一部经就是八大人教经，这个大人呢不是像普通的小孩，就是大人，这个大人在指佛菩萨。这个千就是视线应化的，所以啊他才能够在五浊恶世啊建立像诸佛一样的那一种的正法场。所以从宋朝以来，我们中国佛教弟子们呢、都讲雁门寺禅师是哪一个引发的呢？是哪一个佛菩萨来实现的呢？阿弥陀佛实现。所以莲智大师啊，他在网上这里面他有个赞叹，他这个不朽诗啊，这个是文，他一门配西来七字神印，就是讲啊雁门寺禅师啊，他是在禅中开悟的人，七字神印就是禅中七字人生见性成佛。他带到这个神印，那就是指他已经开悟了。可是虽然他是禅中开悟的人呢，开依净土自利利他广大行愿呢，广周一万世啊。其下山之慈施，其再山之善道，就是赞叹雁门寺禅师啊。发展呢是弥勒菩萨，慈施指弥勒菩萨，从兜率天兜率女院呐、到我们人间来示现雁门寺禅师吗？还是再山的善道，善道大师是弥陀的化身吗？那么他是不是也是弥陀的化身呢？这样，还有宋朝的李济居士做的净土文士啊，他吃饭积攒积粮净土沟，不善不退是真修啊，神机安养因成富啊，堪以使用挂久有。他在天台山啊，自在大师像前去次年沟， 普贤道要万善庄严净土啊，说去放几山几年净土够比山不退是正确，他的这个比山就是他一生从小到终都非常真正用门修行，没有半点下一代颓废。他身在娑婆，心直到极乐世界，所以叫做神机，神就是他的心水。他老早已经到安阳，就是极乐世界去哪边去了，因为天天的心呐、啊，都想到极乐世界，因此他就做了一篇赋，神机安阳赋嘛，表明他的心同愿。因为他临终是上上品的往生嘛，所以阎王在地府非常的尊敬他，礼拜。这他不是普通人。在九品往生里面来讲啊，这个上上品的、啊、都是破五门正法身的，就是地上的菩萨那样的。所以阎王他这么尊敬了。再来，我们接下去讲第七组善上大师，也是分三段。第一段嘛，平山四季简释。这个善上大师，他的字啊叫超威，善上是门呐、啊，每个人呐、啊、都一个门一个字。他在家姓严了。那里人呢，钱塘人，钱塘就是现在浙江的杭州。他生在宋朝，那到现在呢差不多900多年。他7岁就出家，小孩就出家，17岁呢修基础斋。到了宋朝神化年间呢，他就到了杭州的西湖边上一个南州青子。这个州青子在西湖也是很有名的啊，灵隐、州青、镇池，还有个富抛。这个杭州西湖边上这个四个字寺庙是最有名的啊，灵隐寺大家知道的啊，济公发福啊，在那边啊，上次讲的嫦娥湖上啊，灯光如来应化的也在那边啊，这个净慈寺嘛也名臭禅师啊，也是不得了的啊。那么这个周净寺呢，就是由这个善上大师，也是非常的这个高深。这个富抛寺啊，就是这个也是很有典故的。他本来那边没有水啊，老虎啊到那边砸一砸，哦，水就起来。那个水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断过。天这么寒不断，而且这个泉水啊比任何的泉水不同。那么我们平常的水啊，拿一个碗来装嘛，装到这个碗平平的时候啊，这个水就流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这个虎泡泉的泉水啊，哎，你拿个碗来装，装的时候啊，它会比这个碗要高一点起来，哎，不流，还不像外面流啊。所以每一个人到了虎豹寺去玩的人呐、都要试一试，就拿这个水来泡茶、看看这个水会不会倒起来，确实不倒不起来。我在那边试过的。那么这个济公发福啊，过世了以后啊， 他的塔就装在这个虎跑寺的这个后面。那么也就是弘一大师啊，他就是在这个虎跑寺出家的嘛。所以历代的这个高僧大德也很多，这个西湖啊，就是这几个四个最有名的寺庙。三藏大师在这个周天子，那么他呢，你要慕庐山之道风啊，以旃檀木开无量寿佛像，那么用自己的舌头给他割破，割破了要流血吗，就拿毛笔拿这个血来写写经，写哪一部经呢，写法年经的正行品，他就看了佛教四众弟子啊，给啥念佛啊，可是他不叫莲色，他叫做正行色。为什么叫正行色呢，他规定了凡是加入他正行色的人啊，就称为正行弟子。为什么称正行弟子啊，你要天天依照法年经的正行品去做。大家有读过这个正行品没有啊，没有的话也拿来看看读诵一下。这一篇呢也是我们学佛很重要的。里面一共有144个愿。这个140个愿就包括我们的身口意三业，在日用中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，这个中间的身口意三业说法的愿，那这个愿呢都是自利利他，都是纯正的，不是解在的烦恼，所以啊叫做正行品。那么他用这个舌头的血来写一部这个正行品，写了以后呢就拿去印了很多，那么凡是参加的这个他这个正行僧念佛的人啊，每个人一本，那么天天要诵这样的。和在当时啊参加的人呢 都不是普通的人，都是那些大官贵人，一共啊有120个，这是指那些大官贵人呢、像这个宰相啊那什么将军呢、这对文武大官，那么比丘僧呢有1000人，可见他这个正行社那是很了不起的，而且对当时的社会国家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。到了宋朝天禧四年正月十五，他还是没有病痛啊，同夜明秀禅是一样的，端坐念佛去往生。在他往生的时候，大家看到这个地上啊颜色通都变了，都变成金色，就是黄金为地啊，这个黄金为地是接到世界的境界，也就是净土的境界现前。时间不是很短，经过很久才没有。那么他往生那一年是62岁，他起家呢40岁4下，他17岁就起家嘛，到了2月初三那一天嘛，他没有佛法，就是前身之塔，就做一个塔，像我们这个释子慈航菩萨一样的，过世了以后拿两个水缸，那么他坐在里面 下面一个水缸，上面一个水缸，这样把它合起来，边上把它封好，那么放在这个塔里面。那么慈航菩萨嘛，经过了三年，把这个水缸打开，把这个塔打开，啊，一看，哦，他这个肉身没坏，还坐在那边。这个善长大师他没有这样，就是这样的放在塔里面了，一直到现在。第二段呢，你讲他的开示法义。那么这位善长大师他是持戒精严呐，注重修行的人。我们平常讲啊，他称他可以称他为老修行。不是这个讲经说法的法师，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，也是没什么这个遗录啊、开示这些。那么这就是宋朝啊，在孤山，孤山也是杭州了，这个里面一位法师啊，就是智严法师，他比这个善长大师后辈一点，后来一点。他推这个善长大师啊，做了一个碑文呐、啊，就做一篇文呐、啊，刻在这个石头上，那个叫做碑。称他是叫做钱塘白莲沙主，钱塘就是杭州嘛，因为这个周清是在杭州嘛。他结沙念佛，就是同。东林的那个白莲社是一样的，所以称他白莲社主。他是领导人嘛，所以称为主啊。这里面呢，他有引导，引导什么呢？引导这个善长大师啊，他讲几句话。他是塞其道必依福地啊，真其身必驾其福相，行其法呢必平福年。那惜福在天下之圣游啊，那要优先而系家庭的。他这个这几句话的什么意思啊？塞起道就是讲我们要修道，修道当然要有个环境呢、啊，这个地就是环境呢、啊，你不能在空中去修吧？啊，一定有个好的环境。那么西湖，杭州的西湖啊，那是天下之圣游，天下最殊胜不过的好环境。所以难怪啊，现在全中国的乃至世界各国的人，到了中国大陆去参观、去观光，都要到杭州去玩一玩。古人形容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天上的天堂那最好的了吧？可是人间地上呢，苏州、杭州最好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是修道的环境最好，不是观光而已啊。气候也好，哦，山明水秀。那么人情风秀，种种都好，所以那要优先而不急。所以我啊，要就是含欢喜，我含欢喜在这么一个优先。你明明到过杭州，到杭州知道，杭州地方不超载，没有什么工厂，那在那个地方啊，非常之幽静。所以啊，我啊，愿意在那个地方修行，家庭就我非常欢喜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好地方。那真其身必假福相，一个人修行呢、啊，当然要尊重他所拜的一个我佛教尊重佛嘛，道教他要尊重他的那个说你黄大帝啊，什么妈祖啊，什么其他的东西。他一定有一个真，天主教真主上帝啊，耶稣啊， 是不是啊？每一个宗教他都要尊重他一个主神。我们佛教吗？是尊重父。可是父啊，你们就是耶稣天主啊，你黄大帝啊，你看得到吗？你没有见到啊。没见到怎么样？一定有像。所以哪一个宗教都有像，不能叫没有像啊。这个耶稣教、天主教叫我们佛教是拜偶像，可是他自己还不是有天主耶稣的像吗？他就不是偶像吗？所以啊，这个都是说不通的了。真其身不假佛像，一定要假假于这个像，你来那个尊重啊、尊敬呢、啊？那么他就讲啊，在我们佛教来讲啊，这个无量寿佛是我最尊重的，也是一切众生，只是说量子，因为一切众生，情山就是一切众生嘛，都沉沦在生死大海，而阿弥陀佛法的四十八大年，救一切众生脱离生死苦海，这真是高山样子。所以乃开赞叹而为之形容也，所以他的那最好的赞叹目来雕刻阿弥陀佛的形象。那行其法不服被贫富呢，一个人呢、啊、你要教化众生，法是指法道众生，那当然要讲啊，要说啊，说法啊，一念文字啊，这是不能接受的、啊、那么这些意念文字里面呢、啊，三藏大师认为啊，法念正行品，这成圣之奇要啊，这是我们转凡成圣最要紧的一个这一篇经文，所以啊，我非常尊重，非常珍贵此神写而竖起章记啊，以写来写，这是他这个记的啊开始的话。那我们也了解啊，不但是三藏大师一个人，净土中的历代祖师啊，或者以意念文字，或者他以他以身作则，言教神教。神教啊，来弘法立山，都是圣洁一时的。不能够圣洁一时，那人家怎么会尊重他为祖师呢？像我们印光大师啊，他平常也没什么很多的著作，那就是人家写信来问他什么，他给人家回信啊，这样的。书生来往的多了嘛，后来的人家就把它变成这个印光大师的文钞、这个文钞也就是等于印光大师的开始嘛，他的翻译嘛。那么他也没有 做什么很大的方丈和尚啊，也没有到处去讲经说法，可是他弘法立身呢，那是圣洁一时，在满清的末年到蒙古的二十几年，这个几十年当中，没有哪一位高僧大德能够超过他。他皈依他的弟子啊，那是几十万了。那大部分呢都是通信皈依，写封信来给他皈依这样的。对社会、对人这个众生的影响，那是非常大的。每一位祖师都是这样，那为什么能够这个样子，我们要研究，就在念心终身四个字啊，注意注意啊，每一位祖师他自修的功行都是非常真情用命，刻苦气，不像一般的哦贪名贪利啊，或者是哦懈怠放逸啊， 那不可以。因为他言行忠信嘛，所以他一定是以己教人的呀，他自己这样的做。我们看看有些善知识啊，讲经啦、啊、说法讲开示啦、啊、弘法利生啦、啊、都是千众生啦、啊、又怎么样啊，怎么样啊，咱们断恶，咱们修善，咱们发菩提心，咱们行菩萨道啊。可是自己啊不知道劝自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你把净土宗的历代祖师这一种的年教神教来相比，那是不能比的。所以三藏大师是可贵，就是他所做的，就是他所行的。因此啊，他把《华严经》进行品了，作为正业的行门了，自行化他成就往生的正因。这样与佛说与三正土当正其身了，没有差别。心不清净，怎么能够往生净土呢？心要怎么样清净呢？那你一定要读诵正行品，要以正行品来做。因为这个心口意三业都是以心为主啊，所以这个正行品140个愿，每一个愿都是从心说法。那么这个心意清净的话，当然以三业清净嘛。所以正行品呢是最好的圣言量，是的，我们最能够三业清净的。我们莲友们呢应该把它当到净土三经同样的重视才对，不但是重视，要深深切实力行了，那这样的才不会辜负善长大师的这个神教年教。第二第三段，古代赞叹的是他身披西服谁敢称呢、啊、超秀木艳物无声，正身闲事同情色啊，前顾犹存正很闷。超秀木艳四个字，这是善长大师所写自行化他了，叫做超秀，他都是鸟目出主慧眼大师啊，木眼嘛，就是仰慕慧眼大师的这种道风而作。这个悟无声，就是赞叹他得到念无三昧啊，他现证无上法忍的。他同六祖印明珠禅师一样，六祖印明珠禅师是禅宗开悟的无上法忍，而这度善长大师是从念佛的无上法忍，都是上品上身。印光大师赞叹他目如山峰历尽色啊，言因后世实行广，百世一念随时发了，人各称归菩提在，修普王丹即归于恭亲拜二修陀业，然后谁在战房游啊，何要老帮带复古。玉光大师赞叹的兄前面两字是说禅宗大师唱的整形色的原因呢、啊、一方面是仰慕庐山出祖即杀念佛的道风，一方面呢是因为没法众生呢、啊障身飞险，没有真修实证呢，都是说些书包的。甚至有些考证附近呢，啊，这是复说，那是不是复说，完全失之变冲啊，知无误人呐、啊，这种过失是很大的。所以善长大师提倡发念进行品，来对治这些 没有真修是真的四字变通的人，比一切人呢艰难，自傲行善，沉浸善业，真修实行，自利利他，同了三世，同成佛道。后面两句经文呢是正行本中啊，尼泊尔讲啊，早上起来当念众生怎么样啊，我们洗脸的时候当念众生怎么样啊，我们走路的时候有当念众生怎么样啊，甚至我们现在念的三皈依啊，自皈依佛，当念众生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人，这个文章呢来的啊，这是正行本的文啊，都在正行本里面呢、啊。你们还没修三坛大戒，你修三坛大戒的时候啊，在坛里面也跟你们叫毗尼日用，这个毗尼日用里面的所有的很多都是正行本的这个基凶。所以刚才这样嘛，各位缘由啊，最后啊，你能够把这个正行品呢拿来读修，以及如果法心能够背起来呢，刚好，除掉读，除掉背诵之外，还要身体力行，时时刻刻对境逢缘呢，读这样的法心法念，那你。清净三念往生极乐绝对没问题的，因为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这个本来是染污烦恼的心嘛，本来是自私自利人我是非的心嘛，都转变为大菩提心了，都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这140个年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，有些人呢、啊、总喜欢玄妙，哎，把它讲个空啊，这个空那个空，哎，这个好像很好。实际上啊，你空得了吗？空不了啊，我们是凡夫众生嘛，我们无世界来就在油里面在转，你一下子空怎么空？这个正行品呢很好的，它不叫你空，就在油当中啊转了。转染物为清净，转凡夫的忧变成佛菩萨的忧，这不是很好的吗？这是我们可以下修的。所以当时加入他进行些的啊，都是那些啊，像修普就是宰相啊，皇帝下来，宰相是第一嘛。这个、可是宰相是帮助皇帝的啊，这都富。那个宋朝的那个宰相叫做王旦，也叫王文正公、那么120个人呢，都叫做公卿啊，过去的啊，都是分这个这官吏啊，几品官啊，那么这个公卿都就是这个三品以上的官，最大的。除掉皇帝之外，他是最大的。那么这些大官贵人都修得佛法的头业，对于世道人影响非常大。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球了啊。他这样的善长大师，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世界确实有好处。因为他发到很多的人了、能够自傲行善吗？能够沉浸善业吗？那国家社会当然很好了，世界和平了，还有什么争夺呢？可是这个还是普通的利益，还有更大的利益呢。所以印光大师讲，活跃了帮带富古啊，这个大的利益啊，就是人人呐、都能够往上接到世界。都得到与阿弥陀佛同样的大福乐长寿门，这故事啊，有福的意思、寿的意思、大的意思、长久的意思、坚固的意思。还有净土文士啊， 西湖水开千人醉啊，广我庐山戍碧间。又是当年齐题诗啊，请看笔客趁愁闲。因为当时那个正行社啊，光是比丘就一千人啊，其他的当然更多啊，所以叫做千人醉。那么自从庐山以来啊，到这个三藏大师这个宋朝这个中间呢，那么其他也有人建联社的、念佛社的，没有像他这样的了，数比间就没人可以跟他相比。可是干奇迹的呢，还不是人多少的问题，这些日进些的都是大官贵人啊，那是几乎可以讲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净土中的这些联社啊、念佛社啊，那么都不能跟他三藏大师那个正行社相比了。你不相信，你不相信，你就可以对多流传后世的那些笔、那些文啊，都不是普通人做的，都是当时的达官贵人，因为他们参加这个正行社嘛。这个周清志啊，在杭州西湖那边呢，他除掉念佛之外呢，他有个戒坛，每年传戒。那么就是这样啊，他也是就这都是保持我们中国净土宗的一贯传统，持戒念佛并重，一方面念佛，一方面持戒。那别的地方你找不到戒坛的，杭州这么多寺庙也没有，只有他有戒坛。这个戒坛是单独的啊，普通啊那些专门这个持戒的道场才有，可是这个周清志有，很庄严的每年传戒，一直到现在可能都还是。那么这打入变然以后那就不知道了。再来接下去讲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，也分三段。第一，平山实际建设。那么莲池大师他的名字叫朱红啊，他的字呢叫富慧，这个莲池寺呢是他的别号。他那里人呢，他是在江山迎佛，迎佛就是现在叫做杭县，杭县就是杭州的隔壁，就是杭县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台湾啊，这个杭州就好像台北市，隔壁呢有个台北县，那就是现在这个啊，就好像杭县那样的。他是三代名脉甲辰十四年正月22日，那么到现在呢已经将近500年了，就470多年。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生养佛教，而且跻身净土啊，就相信净土法门，就发念呢将来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就跻身净土。这个事情呢也有个公案的，他为什么年轻就信佛啊，而且啊就发念要往生极乐世界啊，他有个灵机啊。那么一天修理拿着念佛珠的念佛是个老太太，他就问他，阿伯你为什么念佛啊，念佛有什么好处啊，他就告诉他，他讲我也没听到什么人家对我讲什么好处，我看到我的先生，我那个老伴呢，他平常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到了他要走的时候要死的时候啊，他坐在那边阿弥陀佛笑笑笑笑笑的，他就走了，他就回家去了。 啊，大家，我看到这样一个这么的好处啊，所以我也跟着念佛啊。我希望将来我死的时候啊，我同我那个老伴一样的，也是念佛，小小的就走，没有一点病痛，没有一点苦，那这多好啊！哎，莲池大师就这么听到他的一讲啊，好，他就相信。不但是信佛啊，就希望啊，将来也是念佛往生，这即生净土。到了甲辰啊，丙寅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莲池大师32岁，他的父亲妈妈都过世了，他就找了个七个沟啊，父命克凶病后面都有在的，这是莲池大师做的一篇文章，叫做七个沟。做了以后呢，睡家去家。起家了，到哪去起家？以西山五门寺圣天佛上剃度啊，剃度以后在周金子修基础建啊，于是单飘这里啊，偏参善知识，古人起家呀，都不是啊，为了啊，哦妈，我要修点土地呀。找点信徒啊，搞点门第啊，还建一个什么道场啊，那不是这样的呀。那古人起家都是为争了生死啊，目的是了生死，参禅也好，念佛好，修止观，一切都不会也了生死吗？那么在三世为了自己啊，没有悟，没得到这个功夫，那就要参访善知识呀。你不能够自己盲修下练呢、啊？莲池大师一副如是。